与心的契合，灵与灵的交通，美好的分享，感人的见证。欢迎您走进光颜社心灵加油站。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这是今天的主人公安安姐妹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。我们中国人常讲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而安安却在刚刚过完40岁生日，步入生理上的不惑之年的时候，被命运开了个大大的玩笑，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痛苦。从此他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色彩。就在2011年春天，他因腹泻腹痛不止，按照肠炎肠痉挛等等治疗无效，最终被查出肠癌。而这一发现就已经是4期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癌症晚期。他的世界一夜之间土崩瓦解，生命如此无常，幸福却不堪一击。他被动地被命运推到了求医问药，并且以很痛苦的方式来治疗疾病的生活中。然而在种种的痛苦和无奈中，我们慈爱的神并没有遗忘他。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安安的内心世界，来分享他信主的感人见证。
大家好，我是安安。神用他的大能特地把我召唤来的，召唤到休斯顿这个地方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像休斯顿上空有很多的，每天我们都看到很多的白云一样，有很多的天使。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好的一块福地。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我的梦想就是希望哪天能到美国来，最后呢却到美国来呢，却是因为看病到美国来，而且是看绝症，重病之王。2011年年初在中国发现的是结肠癌。当时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，转移到很多很多很多地方，包括腹腔积液啦、腹膜啦、然后盆腔啦，都是。中国的医生呢就叫我马上手术。然后当时因为我自己本人就是以前一直在忙忙碌碌，就是在工作呀，然后像大家都了解的一样，就是在国内要为了什么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、孩子，每天都在为这些连轴的转，每天都在想，比方说今年我要实现什么计划，明年实现什么计划，今年孩子报什么课外班，明年报什么班，要让他学什么，要让他培养他哪方面的能力，我自己要今年开什么车子，明年怎么怎么样，好像总是这样。然后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我明年一定要比今年强，比方说我明年的存款一定要比今年多，我不能比今年不好，然后不好了就不行，自己就不能原谅自己。压力也大，然后自己又不注意嘛，然后国内的一些环境也是饮食方面的，现在反正大家也都在报道，也是不是很好。一发现了就是最晚的一期，4期的末。那于是2012年的年初顺利了到的美国，到的休斯顿。那来的时候呢，后来因为我在治疗嘛，在中国的时候上网去搜 MD Anderson，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中介就跳出来了。因为我当时在治疗，有很多我自己没有办法去弄的一些东西，然后呢就找到了这家中介。下了飞机在美国是举目无亲嘛，然后就被中介接到了一个地方，然后那个地方当时全都是中国来的癌症病人，收费也很高，然后后来他附加的每一项东西都是要钱那样子，比方说去趟超市可能一小时要5块钱这样子。现在信主了以后想法，我觉得那个人他一定是没有任何信仰。另外一个病友，他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呢， 遇到了我们光颜社的刘如姐，她就看到刘如姐在帮助其他的病人，她带着其他的病人在去，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也是中介或者怎么样，她就试探着跟她接触怎么样。开始的时候她很小心很谨慎，她还问刘如姐，你要不要钱，你要多少钱？刘如姐说我不要钱。他觉得特别奇怪，因为我们从国内来的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有不要钱的，怎么会有免费的午餐，不要钱人家为什么给你服务啊，人家为什么帮你。
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，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，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，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，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，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，
是来自天上的光，确实实实，你真的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感觉就好像是一道光从天上照下来，照到你的身上。他们真的是无私的，让你能够完全的把自己放下。我特别感动的也是，我是去年的感恩节受洗的。哦，在国内呢，我们大家都是去寺庙啦什么，但是寺庙有一点就是，为什么叫去教堂，你不用花一分钱？但是去寺庙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说法，我是每14天就要化疗3天。他们那些哎呀真的是那些话呀，温柔的话真的就让你感觉特别特别的温暖，然后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让你感觉确确实实是我这生到40岁以来我都没有想到，一个陌生的人，素不相识的人，没有任何的来往姻缘，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人，他能为你做这些。癌症病人都会焦虑，会担心，会很痛苦，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有的时候就会用圣经上的话来安慰你。主里面的爱确实是无私的，让你感觉在特别无助的情况下有这位神在。当你晚上在化疗的期间3天躺在床上真的很难受的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因为用了那个药嘛，他那睡不着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确确实实很难受的时候怎么办，哎，突然就想起来刘如姐给我念过的圣经里的话，就说神永远是陪着你的，在你最孤独的时候，其实没有人陪着你的时候，其实呢是这位大能的神，他就坐在旁边，他都看得到你的一切的苦，你的所有的痛苦他都了解，那么你不用再担心，不用再担心我下面该怎么办，我会有什么反应，什么都不用再担心，因为他都安排好了。我们的生命是我们，不是我们要来的，是他创造我们来的，那我们生命的所有的过程其实都是他安排的，不是说我们自己去想象，那现在社会变化这么快，不是我们自己去想象明天会发生什么就会发生什么，其实都是主安排好的。那么在主里你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去想，完全交给他，你只要我们今天每一分钟做好我们应该做的，我们开开心心。小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想，哎呀你看谁家里生孩子大家都会笑，谁家里死了人大家都会哭，但是从信主以后，我看到这么多人，有的兄弟姐妹走了，但是大家没有很悲伤，反而 以一种很平和的心态去接受这些，我觉得非常好。真的，这是让我感觉非常非常好的。大家不再那么悲伤，亲朋好友，我们的亲人也都不悲伤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去了我们应该去的地方。主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包括我现在所有的生活，在所有的家人都是主赐给我的。我有的时候跟主说，我说主啊，真的你赐给我这生赐给我的东西太多了，赐给我这么多人间的所有的这些，就是我生了癌症我还都能到美国来，我还能有这样的机会，真的是主召唤我来的。还有我的孩子，那是主赐给我这生最好最好的礼物，所以我要为主赐给我的礼物，我现在说我要对得起他给我的这些礼物。所以我要不管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，包括化疗，包括因为我一直在治疗，不管包括每一件事，每个治疗，每次的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保持一颗喜乐的心。我要对得起这位大能的主，因为是他给了我这个生命，他给了我这么多东西，我要对他负责任，我要做我能够对他负责任的每一件事情，然后剩下的事情交给他来安排，你自己安排不了，不可以自己安排。那我是幸运的，我觉得信了主以后，主带给我的这些幸运的这些很 lucky 的机会，我就得到了这个机会。为什么我以前在没有生命之前没有找到主这棵大树？真的，我妈妈也信主了，包括我儿子，虽然他没有受洗，但是每天他都为我祈祷，祈祷我的妈妈病快点好起来。他祈祷很简单的，主啊，让我妈妈快好起来，让我妈妈长生不老 ，Amen。我说你一定要每天祈祷三遍，他就每天祈祷三遍。因为我带他到这边来过一次，很短，就三个星期。他非常喜欢教会，我们带到教会里，这边小孩子我们就不用管了，大人去做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去做小孩的事情。到了教会以后，我说你学了一个小时在学了什么，你听得懂听不懂，都是有英文的，有的时候有的小朋友讲话你听不懂。他说你妈妈你不用担心，有人给我翻译。然后跟那些小朋友玩得特别好，来了三个星期，他特别喜欢去教会。知道他不会英语不是很好，就专门有那一个小朋友出来就帮他翻译，很友好的，很善良的，也根本没有大人在旁边去教他们怎么样去做，他们自己就知道怎么样去做了。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在我的想象之外，很多的 surprise。所以我觉得我的生命里很多的 surprise 都是主带给我的，所以你就不用去想明天会怎么样。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就是分头在医院，因为我妈妈不会说英语，刘如姐是陪，基本上是从下午一直陪，Helen 杨叔和她老公是上午陪。我开始的时候，我没信主之前嘛，我有很多疑问。他们自己家里的有的时候，比方出去打球啊，小孩子出去玩呢、啊，他经常叫我。他跟以前的中介真的完全不一样，以前中介就是把我们关在那个院子里，不许出来，他不让我们出去逛商场都不行，不让我们，怕我们接触美国的社会，怕我们知道别的事情。但是Helen 他们就经常带着我们出来，一会儿去 NASA 那边，一会儿去海边，然后他家里，包括家里有时候带着小孩子去打那个儿童的高尔夫啊什么的，家里去吃饭啊，他都会叫我出来，叫我参加他们家庭的 party。 然后我就问他，我就说中国人就比方说信佛教的有一些因果啦，我现在假如信主了，那会不会不喜欢，会来找我，那样子就会害怕嘛，会很担心。他回去给我写了大概有那个 A4 的纸七八页，写了一封信，很长很长的，就是佛教和基督教区别，谁是真正的神，谁是真正的创造这个世界的真正的主，真正的神，真正的神是哪个，是不是我们所说的像信佛教的时候这么多个神 ，N 个神，可能每个寺庙都有不同的神，每一样有不同的功用，是不是真的是有我们说的那些阴间的那些鬼，那些，然后他真正给我解释，他给我解释了，就是， 世界是怎么来的，神是怎么创造这个世界，包括所有的这些新约了旧约了很多很多啊、哦、看当时看了我确实就是我随便问了几句话，我们吃饭的时候这个是很认真的这个态度，说不出来的样一种触动。后来很久我都在回味这件事情，他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去认真的去做这么样，在我看来我就随便说的一句话，为什么他是要以哪样一种精神，包括刘如姐，他是要哪样一种精神去支持他去这样去做的，他为什么每天为这些病人，每个病人的今天怎么样了，状况怎么样，最近状况怎么样，他的 schedule 的排期怎么样了，他都在脑子里。后来我刘如姐跟我说，她说不是为我们具体的某个人去做，他是为天上的那个人去做，我觉得真的是太伟大了。
我不知明日将如何，每时刻安然度过，我不求明天的阳光，因明天我转一岸，我不为将来而忧虑，因我知主所应许，今天我必与主同行，深知前途光景，许多事明天将领导，许多事难以明了，但我知主掌握明天，他必要领我向
然后我手术以后也是手术，因为手术很大嘛，在那段期间我妈妈在医院陪我嘛，弟兄姐妹分头的，每天都有人送饭给我妈妈送饭，我当时不能吃，后来我能吃一点点了，他们又我就我能吃的东西，比方说米糊啦什么那样子，每天就给我送饭，他们把我接回家，在家里Helen 把他家里的小孩子弄来，弄的很多东西，什么画的画啊什么，在欢迎我，欢迎我回家， welcome back。 手术以后呢就出现了很多的术后的并发症，突然之间夜里就开始大出血，就给海伦打电话，他一早就赶过来把我拉到医院，到医院我已经休克了，转天夜里又开始就痛的呀，就已经不行了，又是半夜12点多给海伦打电话，我说我不行了，痛的不行，一定要去急诊，她老公飞一样的，她说她老公那天其实刚刚下班，就从床上刚躺下跑到我家里把我抱下了楼，抱到车里一路闯了好多红灯，开着车一边给医院打电话说这个病人马上就到，我们到哪里了，怎么怎么样，今天打电话也是真的是多亏了他，要不然医生后来说就是如果再晚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，因为胰腺炎也是有生命危险，尤其我当时这么弱的身体，是我人生中从来没感受过的这么多的爱。那确实比方说在国内我有家人的爱，有我朋友亲戚的，但是他们是我亲戚朋友，有可能是我多年围下来的，这边的这些爱完全是来自主的，来自上帝的，真的就像光一样射下来的，让你感觉到没有任何附加的那样种一种温暖，像主的这些爱是不需要我们去回报的。我妈妈去年九月份来了以后，听这些弟兄姐妹们传福音，我妈说听了弟兄姐妹们就这些话，她就觉得心马上就开了，就是说的她心坎里的话。参加了几次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活动，有时候弟兄姐妹会不定期的开放她们的家庭 召集我们这些癌症病友去他们的家里，我们会唱歌啦，吃饭啦，唱歌，大家聊天。那个时候大家没有，你就会忘了所有自己的痛，然后大家会分享啦，每个人都很开心，每个人都很放松。我每次在家里的时候吃不下东西，然后一到大家聚会的时候就会吃很多，都会很放松。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比方说我是癌症病人，甚至有一些人，我的朋友里也有，就从此就没有联系的，忌讳跟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的，好像因为觉得我们是得了绝症。我问过其他的癌症病人，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我都没想到人家会愿意我们到人家家里去。所以我妈妈也是来了以后，我们去年一起信的主，一起受洗的啊。去年的感恩节一起受洗的，同时受洗的还有好几位弟兄姐妹，来之前都是信佛教的，然后到这里来信主的，都是被他们的一言